际妇女节的设立旨在认可并庆祝女性的成就。美国之音专题报道探讨世界上有关女性性侵犯和领导力等话题的最新改变。
美国德州本周初选拉开了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的序幕。国会中期选举对国会民主共和两党以及在任的共和党总统川普都至关重要。
两名韩国特使来美国，向川普政府通报韩国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的情况。3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首先来关注白宫。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宣布了对外国征收钢铁与铝材关税的决定。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详细情况，时间交给耀毅。
是的，平昌。今天下午呢，川普总统在下午3:30的时候，跟好几位的美国钢铁还有铝制业的工人呢，在白宫的罗斯福厅举办了这个签署关税公告的仪式。那在这个签署的过程当中呢，川普总统告诉大家说呢，他说他认为这些钢铁的工人还有铝材的工人是美国真正的骨干，他们是很特别的人。那我们知道呢，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已经在推特上先发文了，在推特上呢，让大家先了解他今天可能会做这个关税签署的动作。那么今天他在这个推特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期待着今天下午3:30在白宫的会议，我们必须要保护并且建设我们的钢铁和铝材产业，同时也向贸易以及军事方面对我们公平以待的真朋友们展现弹性以及合作。那么在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在那个会议之前，他也说，他说呢，这个关税他将公布的关税，今天签署的关税，还是将保持在10%以及20%的这样的一个水准。那么但是他有权利来决定要上升或是下降这个税率，那也取决于不同的国家。此外呢，川普总统说他也有权利决定将哪一些国家豁免或是加入这个名单当中。那么今天在这个签署公告的仪式上呢，川普总统说，他说这个钢铁业还有铝制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很重要，没有钢铁就没有国家。那现在呢，他终于有美国终于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个长久以来的问题。他也同时提到呢，加拿大以及墨西哥是豁免的，因为美国还要跟他们双方继续的谈着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还有这个在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些议题。那么他说呢，不过虽然世界各国都将受到这个25%的这个钢铁关税，还有10%的铝制业关税的影响，但是他说距离生效期还有15天，他欢迎各国都来谈判，将会以个案的方式来做处理。那么川普总统同时呢，在仪式上说，他说保护型的关税其实对美国是好的，而且他说他25年都在说这个问题，他也说到了日本，也说到了中国，现在呢终于要出手了。那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在签署仪式上对于中国有什么样的说法。
We're negotiating now with China. We're in the midst of a big negotiation. I don't know that anything's going to come of it. They have been very helpful. President Xi, I have great respect for. A lot of respect. But I don't know that anything's going to come of that. But
we're going to cut down the deficit. 他说呢，我们现在正在跟中国谈贸易的问题。我很尊重习主席。那么不知道我们接下来能谈出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找出方法来减少与中国之间的一个赤字。那么呢我们现在跟中国至少5000亿的这个赤字，再加上还有知识产权的丧失，那这是更大的数目。那川普总统同时也提到呢，现在这个美国进口中国的汽车只要 2.5% 的关税，但是中国却要对美国汽车收取 25% 的关税，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行为。他要求与中国的贸易一定要平衡，要公平互惠。那么今天呢，在中午的时候，白宫的一个资深官员也已经向记者简报了这一次这个高关税的主要的这个详细的内容。那么在这个当中，他也提到是说呢，有很多媒体都认为说，为什么就如果你认为中国是最大的问题，就直接对中国实施高关税就好了，为什么要对世界各国一视同仁都实施这样的关税？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呢，其实在这个多年来美国政府的反倾销的政策 底下呢，中国现在对美国的这个进口的这钢材跟铝材已经不是主要进口国了。那中国主要的问题是在产能过剩。那他说呢，现在这个中国在全世界的这个市场当中呢，已经占了50%以上的生产量。那么这个中国的钢材冲刺了世界市场之后呢，世界市场再回过来冲刺到美国市场，这就会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刚才川普总统也提到了，他跟加拿大还有墨西哥也还在谈。那么如果说今天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出来的结果呢，是他不想要看到的，那么他考虑要来终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开始。那么他也说了，他说除了加拿大、墨西哥之外，跟其他的盟友也还在谈。那他所指的呢，可能就是欧盟方面还有北约方面的这些盟友。那川普总统说呢，在这方面谈判主要是要看军事方面，也就是说呢，美国方面提供的军事的援助或是驻军，有哪些国家有在付钱，哪些国家没有在付钱，那么将因此来考虑对于这个钢铁还有铝材的关税是否要实施在这些国家身上。那么最后呢，我们要看到是说川普总统也回应了，我们知道他的这个首席经济顾问盖瑞科恩因为跟川普总统的关税的意见不合而离开了白宫。那么对于这个呢，川普总统今天早上也特别讲到科恩的去留。那么他说到说呢，他说盖瑞将会离开，然后另外再赚好几千万的钱，不过呢，他也可能就会再回来，我感觉他还会再回来，我不知道会不会让他再回到原本的职位上。他在关税议题上并不像我们希望他能够那么强硬。所以看得出来呢，虽然这个科恩，川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已经离开了，但川普总统对他还是抱有很高的期望。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好，目光转向国会。川普总统星期四签署对进口的钢材和铝材征税的措施，国会共和党议员敦促川普总统重新考虑对钢铁和铝制品施加关税的决定，建议只对中国等个别的国家采取行动。接下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卡拉，请他来介绍具体的情况。卡拉。
好的，林森，我们看到在这个周三呢，是有107名国会的共和党籍的议员是联名致信川普总统，呼吁他呢来弱化这个对钢铁和铝制品实施关税的这样一个做法，并且呢也呼吁川普总统可以集中精力，将这个精力集中在如何对中国的不当贸易行为来采取行动。那么在这封信中呢，议员们说，我们将致力于和你和我们的贸易伙伴一起来采取有意义和有效的行动，但是我们也敦促你可以重新考虑统一关税的想法，来避免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那么在随信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呢，这个发布这个信件的国会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主席布兰迪就在这份声明中是表示说，敦促总统缩减关税，让美国的企业呢可以和商业伙伴来进行公平的贸易，可以向全球来出口美国生产的产品，并且呢也为美国的国内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那么这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啊，有国会的议员，尤其是这个国会的共和党籍的议员对川普总统的决定呢表示不满了。那么此前呢，这个国会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呢就表示说，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担心这会导致一场更大范围的贸易战，并且呢恐怕这也会影响正在起飞的美国的经济。另外呢，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也表示呢，说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可以更加的谨慎，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后果。那么在民主党人方面呢，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就表示说，这样一篮子的这个关税的法案呢，对欧洲方面的影响可能会比对中国的影响还要大，而白宫呢应当是把这个关税的矛头聚焦在中国方面才是。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此前呢也有多位的议员对川普总统的这个关税的政策呢表示了他们的看法，我们来听一听其他的议员是怎么说的。
我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我认为应该更针对中国，而不是一些友好的贸易伙伴，比如加拿大。但我支持强行执行贸易措施，我认为总体来说这是对的。
我认为应该更有针对性，应该聚焦于特定的产品和特定的国家，而不是一概而论。我认为那会对我们的经济更好。我们可以给钢铁公司和制铝公司一些发展空间，本意是一样的，却不会有关税带来的影响。我认为可以给一些需要的公司减税，而不是广泛的施加关税，那会带来负面效果。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So this
24%, 25%的进口钢铁关税会影响美国的轮胎工业。美国使用的很多钢铁，南卡州制造轮胎使用的钢铁，很多不能由美国钢铁业提供，所以很复杂。总统应该惩罚中国，而不是我们的盟友，不是我们的消费者。
其实在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呢，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比较有争议的这个政策，那么其中包括这个医保法案，还有这个移民改革的法案。那么在这些议题上呢，国会的这个共和党人呢一直没有公开的对川普总统的政策呢表达强烈的批评，而这一次可能是第一次表示出了比较强烈的这样一个忧虑。那么他们担心呢，这会引起美国的贸易伙伴的报复，甚至更可能呢是影响美国自身的经济。那么根据美国的法律呢，这个国会是不能够阻止川普总统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呢，国会可以通过立法来延迟这些关税的执行。那么之后呢，国会会采取怎样的行动？我们也会为您带来跟进的报道。林森，
谢谢记者卡拉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加征进口钢铁与铝材关税的决定，欧盟委员会3月7日通过了一份详细的反制计划，将对进口自美国的花生酱、橙汁和波本威士忌等产品采取报复性的征税措施。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鲍荣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鲍荣。
好的，平章。那么欧盟委员会呢，周三是举行了例行会议，对应该如何回应美国总统川普3月1日提出的将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的表态进行了讨论。会议是通过了一份包含具体反制措施的计划。欧盟贸易委员马尔姆斯特伦说，拟定的目标清单中主要是美国的钢铁、工业和农产品，其中就包括波本威士忌、橙汁、花生酱、蔓越莓、哈雷、摩托车、牛仔裤等等，价值将高达近35亿美元。那么马尔姆斯特伦还表示呢，这个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欧盟出口这个美国的钢铝呢加征关税是非常不公正的。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We have serious doubt about that.
我们对国家安全这个理由深表怀疑。我们无法看到欧盟作为北约的朋友和盟友是如何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我们认为这个假设是非常不公正的。
是的，那么马尔姆斯特伦呢，同时还表示，欧盟仍将试图劝说美国不要将关税的计划付诸实现。他说，这项关税计划呢，会造成欧洲成千上万的人失业。欧盟理事会主席图科斯建议，欧盟国家和首脑政府在3月22日至23日的峰会上讨论与美国的贸易问题。那么，欧盟呢对这样的贸易战并非是没有经验。早在2002年，小布什政府曾经对进口钢铁加征保障性的关税。那么，欧盟立即是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了争议诉讼，公布了报复名单，并且对一些商品加征高达100%的关税。在世界贸易组织败诉之后呢，小布什政府是提前结束了加征钢铁的关税。紧张。
好的，谢谢鲍荣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两名韩国特使抵达美国，向川普政府通报韩国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的情况。
韩国国家安全室室长郑义荣和国家情报院院长徐勋计划本星期在华盛顿会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等官员，他们有可能与川普总统或彭斯副总统见面。根据郑义荣的说法，金正恩出人意料地提出，只要保证朝鲜的安全，朝鲜就愿意暂停测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同时就终止朝鲜核武器项目的问题与美国直接接触。星期四在亚迪斯亚贝巴访问的蒂勒森国务卿说，这些事态发展是积极的，但是在美朝直接会谈的问题上需要保持头脑清醒和现实的态度。
我认为就像我之前说过的一样，第一步是先会谈，就会谈的问题举行某种会谈，因为在我们能够与朝鲜代表面对面坐下来之前，现在连是不是有适当的条件让我们开始考虑谈判我都不知道，而这就是目前的状况。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在白宫会见了电子游戏界的代表，讨论游戏与暴力之间的联系。 三个星期前，在佛罗里达的高中发生了17人被19岁的学生枪杀的案件之后，川普总统认为电子游戏和暴力有关。除了电子游戏界最大的说客以及业界其他的大的商家之外呢，参加会议的还有其他保守派的活动人士和包括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内的国会议员。
白宫发言人沃尔特斯说，会议会讨论接触暴力电子游戏和少儿的攻击性以及麻木性之间的关系。娱乐软件协会的发言人赫维斯说，研究显示电子游戏和暴力行为并没有关系。
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发生了校园枪击案之后，尽管全国步枪协会大力的游说，但是佛罗里达州的州议会星期三还是通过了新的枪支管理法案。
法案禁止让半自动枪具有全自动射速的撞火枪托，并将购买步枪的年龄从18岁升至21岁，军警例外。法案还要求购买任何枪支都要有3天的等候期。另外，法案还设立了允许培训学校员工在校持枪的相关条件。
星期三的表决之后，一名帕克兰遇难高中生的父亲敦促州长签署这项法案，使之成为法律。
I want to thank the governor for his tremendous support.
我感谢州长对此巨大的支持，我们团结一道，呼吁州长签署这项历史性的议案，使之成为法律。我们感谢州议会参众两院投票赞成保护孩子，但是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团结对美国很重要，就像我们这17个家庭团结一道支持这项法案一样。17 families united
in support of this bill.该法案通过的同一天，佛罗里达高中19岁的枪击案嫌疑人被正式起诉犯有17起预谋杀人罪以及另外17起杀人未遂罪。尼古拉斯·克鲁兹星期三出庭，但是法官没有给他设定在哪一天要向法院做出是否认罪的决定。克鲁兹去年被帕克兰的马乔利·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开除，他可能在本案中面临死刑，但是检察官还没有宣布是否要寻求动用这一极刑。布朗报道。
美国德克萨斯州本周的初选拉开了2018年国会选举季的序幕。那么美国国会众议院435个席位都将改选，而参议院的100个席位当中的大约1/3也将面临角逐。
这场选举对民主共和两党以及在任的共和党总统川普都至关重要。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在保守的德克萨斯州，民主党选民初选投票率猛增，这个选民大批出门投票的早期迹象对于川普总统和两个政党来说都十分重要。其中明显的一点是女性候选人大幅增加，就像德克萨斯州的民主党候选人丽兹·弗莱切。
是时候让人们听到我们的声音，让我们在会场上有一席之地。
在重夺国会参众两院的战役中，民主党人将反对川普列为竞选的主线。然而德克萨斯初选中，支持共和党的选民本周也踊跃投票，很多人力挺川普总统。
他为这个国家做了很多好事，我希望让人们看到所有族裔的人都支持川普总统。
川普也敦促支持者今年不要麻痹大意，一定要出来投票。
你知道，如果你坐在那儿看着电视说这回我不用投票了，我们才选了总统，那我们就会遭到痛打，不能让这样的情况发生。
分析人士说，尽管川普总统执政第一年磕绊不断，但是他还是在身边聚集了一批共和党人。
选民越认同共和党，基本上对川普的认同度就越高。我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共和党就是川普党了。
但与此同时，川普总统的总体民意支持率正处于历史新低，而民调专家说，这正是共和党候选人所担忧的。
如果川普总统的支持率下降，那么对共和党人的信任以及选民的投票愿望也会下降。这是一个正在静悄悄发展的趋势，对共和党人不利，他们将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中期选举。
分析人士说，一些共和党议员已经决定退休，这也是一个迹象，显现今年民主党可能会东山再起。
目前的政治版图使得很多人决定退休，所以共和党空出的席位多于民主党空出的席位。
如果民主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获胜，那么这将阻碍川普在国会推进他的议程，也会让川普在2020年总统大选前的两年不那么好过。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国际妇女节的设立旨在认可并庆祝女性的成就。美国之音专题报道探讨世界上有关女性、性侵犯和领导力等话题的最新改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国际妇女节这一天在亚的斯亚贝巴发表讲话时重点谈到女权话题。妇女节在美国不是法定假日，但是近年来国际妇女节在美国格外引人关注，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VOA 卫视
《美国观察》。总统在今天宣布了对某些国家征收钢铁和铝材的高关税。两名韩国特使前来美国，向川普政府通报韩国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的情况。佛罗里达州一所高中发生校园枪击案后，尽管全国步枪协会大力的游说阻拦，佛州的州议会还是通过了新的枪支管制法案。
3月8号是国际妇女节，这一天的设立是为了认可并庆祝女性的成就。
这个节日源自20世纪初在北美和欧洲兴起的劳工运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主持的专访节目，在最近的一期中讨论了世界上有关女性、性侵犯和领导力等话题的最新发展。
带有热门标签“我也是”和“不能再有”的社交媒体运动，在国际妇女节这一天格外引人注目。尽管令人担忧的不只有好莱坞，在格莱塔·范·萨斯特伦主持的专访节目上，国会众议员苏珊·布鲁克斯说，美国的私营企业在处理性骚扰的问题上走在了政府前面。
Congress certainly and as the
国会是当然的，作为众议院操守委员会主席，正如你所知，我们在国会肯定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但我的确很自豪能够参与到两党的共同努力中，由国会中的女性和男性领导改进众议院的程序，让人们能够站出来投诉性骚扰行为。
从美国开始的这一场迅速传播的社交媒体运动正在影响巴基斯坦这样的地方。美国之音记者坦吉姆在那里观察到了一些变化。
当我也是运动在美国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巴基斯坦看到了它的影响，阿富汗也受到影响，当然没有那么大。在巴基斯坦的各个城市中，女性开始发布她们自己与我也是有关的故事。好莱坞事情让她们产生共鸣，她们说我们也有着同样的遭遇。
We are suffering the same thing。
全球伙伴组织的卡米莎·卡马拉认为，社交媒体正在被证明是为女权抗争的重要工具。
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家暴案例在脸书和推特上被登出来，这样女性就可以意识到其他女性在家中正在面对怎样的处境，除了性骚扰以外。他们会彼此交谈，彼此提供建议和指导，帮助彼此来面对那些情况。
1995年，时任美国第一夫人的希拉里·克林顿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妇女会议上就妇女权益发表讲话。
如果这个会议能够对外传播一条讯息并产生回响，那么就让这条信息成为人权也是妇女权利，妇女权利从来都属于人权。
但在20年后的今天，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仍然面临挑战。
我们需要更多女性从政，这是美国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地方。其他国家与美国相比，议会和国会里有更多的女性，所以我们确实希望有更多的女性竞选政府各个层级的职位。
一些实验研究证明，当女性参与到和平进程时，和平维持的时间更长也更持久，而且像强奸这种问题会消失。
卡马拉等专家认为，利比里亚就是一个例子，表明女性走上政治舞台能够带来重大的政治变化。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星期四国际妇女节这一天在亚的斯亚贝巴谈到了女权话题，这是他在非洲6天的访问行程的第二天。
在与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蒂勒森还谈到了有关促进美非贸易的计划。
我们还支持非洲联盟为了降低非洲内贸易壁垒，促进更多区域内贸易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努力。我们知道这一直是围绕着持续性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的核心目标，这也是我们相当支持的。我们期待在协议达成以后，与非洲联盟更进一步的探讨如何通过这项协议让更多的美国私营企业也参与进来。
蒂勒森的讲话结束后不久，川普总统就表示他将坚持对进口钢铝产品征收新的关税的计划。川普政府内的一些成员批评他的想法是保护主义和反自由贸易。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数十名居民和活动人士星期三要求威斯康辛州自然资源部拒绝一项该州拉辛市提出的用水计划。该计划希望能每天从密歇根湖抽取700万加仑的水，满足富士康科技集团投资100亿美元拟建工厂的用水。在该州举行的一场公开听证会上，很多证人表示这项计划违反了大湖协定中的有关规定。他们还表示富士康公司没有提供有关可能在用水过后向大湖排出哪些有毒化学物质的相关细节。
盖洛普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人对日本和中国的正面看法今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对日本的喜爱度达到了87%的新高，对中国的喜爱程度为53%，是近30年来首次超过50%。8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日本持喜爱的看法，这一数字比去年创纪录的85%的喜爱度略有上升。
盖洛普每年至少调查受访者对大约44个不同国家的喜爱度，对中国的喜爱度在过去2年里显著提高，去年对中国的喜爱度从前2年的44%上升到了50%。
美国国会众议员吉姆·麦考文表示，藏人及其支持者组织必须调整他们的行动，发动更加有力的运动，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
麦考文众议员是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的庆祝藏人权益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成立30周年的大会上说这番话的。麦考文参议员表示，西藏的形势正在变得更糟，他呼吁通过入藏互惠法案拒绝中国控制达赖喇嘛转世的努力，争取西藏的良心犯获释，并让11世班禅喇嘛获得自由。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理查德基尔、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以及众议员伊利亚纳罗斯、雷提南等都出席了庆祝活动。一本关于中国未婚女性新书的作者在纽约表示，在中国，这个被称作剩女的未婚女性的群体将塑造中国经济的未来。
他还说，女权主义活跃人士在中国被认为是非法的，但是女权主义者仍以赋予创造性的方式在中国活动。
在中国生活工作了5年的罗山磊克说，中国23、4岁的城市女性遭遇来自家庭和长辈要求他们结婚的巨大压力，而过了25岁还未结婚的女子会被社会冠以剩女的歧视性称号。
我书中以及中国现实中单身女性越来越多，因为她们大学毕业后并不愿意立刻结婚，结婚优先是她们的妈妈和祖母的要求，而她们另有选择，包括到海外留学、拿学位、旅游等等。
雷克认为，这些主要生活在大城市、有着较高学历和独立性的单身女性，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大，将成为塑造未来中国经济的主要力量。
一个妇女上学多，有更多专业机会，她赚钱的能力就增加了，她的消费能力也增加了，这是很重要的方面。
由于实行了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人口红利几近用尽。但雷克认为，政府仅仅制定一个二胎政策，并不会突然间让每个中国妇女都生2个孩子。
在这一愿望变成普遍要求前，要做许多事情。必须考虑的是养育孩子的成本，包括食物和空气安全以及教育成本都提高了。许多时候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要有尽可能最好的教育，有时候就意味着不要参加高考，不在中国读大学，而留学海外，花费非常昂贵。
雷克表示，中国的女权主义的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女权五姐妹这样的女权活跃人士继续遭当局的镇压。
如果你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这意味着你可能没有稳定的工作，因为这就是你的工作。这可能意味着你没有一个稳定的地方居住，因为你的房东可能会被警察经常来造访你而惊吓。这真的是一种牺牲，这是一种很难让女性充分介入的事情。
而雷克表示，另一方面，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仍有办法开展活动。
And I think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ys to do that is to be creative.
其中最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具有创造性。在中国有很多很具有创意的女权主义者运动，你看到宣传招贴，妇女穿着染血的结婚礼服抗议性骚扰，我也是运动，用更加微妙的方式传递信息。
但雷克所说的这些微妙方式恰恰就是女权五姐妹所采取的方式，而她们不仅遭逮捕，而且在全球声援被释放后仍然遭到当局的骚扰。不过雷克新书中的一些新发现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的讨论会上仍获得了呼应。与会的一位帮助中国专业女性的女权组织的负责人说，中国的单身女性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They are single and they don't have the.
他们是单身，没有相同家庭的义务。他们有更多时间可以集中在工作上，从而创造了一种婚姻结构，创造了一种中国工作力量中的新型关系和能量。因此，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塑造力量。
虽然中国当局对女权活跃人士的镇压没有放松，但是与会的中国女留学生仍表示，中国女性的女权意识在逐渐加强。
整体上的话也是因为一些西方思想的引进，然后就是现在整个国家也越来越国际化，对外交流也越来越多，所以二十一世纪了嘛，感觉大家已经也越来越重视女权这一方面了。
现在的就是女性对女权也是非常的看重，所以整体来说是在进步的。
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的政治舞台上不容易看到华人的身影，而选择从政的第一代华人移民又更加的罕见。蒙哥马利郡的副行政总长齐丽丽即将竞选马里兰州的议员的席位，他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谈在美华人的参政议政。
不同于多数华人在美国的科技和商业领域发光发热，来自上海的第一代华人移民齐丽丽在地方政治舞台持续前行。他是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的副行政总长，即将角逐马里兰第十五选区的众议院席位。
我希望通过他的参选，能让我们华人的声音在大庭广众之下会发声，能够把我们的意志、把我们的意见能够传达出去，让主流的美国人能够听到。
整个这个华人社会好像对这个政治的这个关心不够，所以像丽丽这样作为第一代移民，有这么出色的这个政府工作经验，能够站出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非常令人感动。
我们这一代第二移民75%左右是新来的移民，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跟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差很多，可以说天壤地别吧。所以这个呢，当然印度族裔不一样，因为他们很多印度人本身在自己国家也是经常投票啊什么选举，所以他们从政的概念比较强。但是华裔这方面呢，就理念就比较弱一点，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一个就是文化自己母国的这个文化和政治体制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社区还没有成熟到这一步。另外呢，就说有的人呢，对于从政有一种胆怯的概念因为在中国吧，比如说入党好像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就是你不仅要申请啊，还要被批准啊，还要宣誓啊，还要交党费啊，还要学习啊，还要干什么就至少我们长大的时候是这么回事，对不对？尽管我从来没入党，但是就说我们比较年轻就出来，但是我知道身边的一些人要入党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事哈。但是在美国，其实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这是主要两大党派，入党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你今天入这个5分钟之后你可以换党，没人管你啊。所以呢，这个理念不一样，他们对这个整个这个体制的运作的不了解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听上去搞政治好像是个很可怕的事，因为原来在中国我们长大的文革的时候，搞政治是确实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有的时候弄得不好还要人头落地的，对不对？所以呢，就从那个时候长大过来的人呢，确实对于政治有一种避讳的感觉。
您参选的马里兰州第十五选区有许多的华人选民，那我们知道在这几年，这是共和党的华人有增多的趋势，许多华人他们对于民主党提出的一些措施其实是存有疑虑的。那您担不担心因为政党因素而失去部分华人选民的一些选票？
我认为呢是这样的，华人在这里呢本身大家认同的地方比不认同的地方多得多，很多所谓的民主党啊、共和党啊什么的，他们其实大部分认同的东西都差不多，大家都需要，都想要有好的经济啊、好的交通啊、好的学校啊、好的社区啊什么，这些都一样，只是也许具体的做法上不一样。我很欢迎大家有不同理念的人出来，大家公开的面对面的交谈，不要就是说只是在那个微信上面发表自己的感想。微信上发表感想这个当然比较容易了，这是我的不少华人，其实他们就是共和党但是呢他们认为我就有这样的资格，我有这样的经历，不应该以党派来决定你是不是投某一个人，而是应该以这个人本身的素质来决定他是不是跟你吻合。
民主党议员提出了亚裔细分法，那这个法案如果通过的话呢，会将亚裔细分为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之类的选项哦。那如果通过的话，学校可能会以种族多样化这样的因素来作为录取学生的考量。那您个人认为以马里兰州整个马里兰州来讲，这样的法案合适吗？
我是反对任何就是对我们亚裔或者华裔歧视的政策，包括 亚裔细分。如果亚裔细分本身的动机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亚裔社区，而最后的结果是实在是在伤害我们亚裔社区的竞争机会，不管是在大学或者是其他领域，那我就反对这样的一种双重标准吧，可以说是。我觉得对于我们华裔在美国生活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公平竞争，只要公平竞争的时候，我们华裔都非常优秀，不管是在学校啊，特别是在教育上。所以呢，作为一个少数族裔来说，我们要保护自己的权益，要在这方面有自己强烈的声音。
齐丽丽过去在盟郡郡长办公室担任经济发展项目主任，为盟郡入选亚马逊第二总部设置地点前20强打下了基础。齐丽丽说，盟郡和州政府在吸引中小企业投资上可以做得更好。
您打算怎么将蒙哥马利郡在经济上长足发展这样的经验运用在马里兰州的第15选区？
我觉得我们有那么好的人才资源、国际交流的可能，但是我们还没有就是达到一定的竞争力。要达到一定竞争力的话呢，政府本身就应该造成为商业和企业造成一种比较宽松的运作环境。有的时候我们的政策呢确实是有些还不够，这方面做的还是不够。所以我希望马里兰，我作为一个马里兰官员的话呢，希望从立法的层面能够鼓励中小型企业在这里投资，在这里发展。
您作为一个少数族裔的候选人，自从您宣布参选之后，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障碍或是一些困难？
我遇到了非常大的障碍和困难，而且我遇到的障碍和困难可能是所有任何其他候选人都没有遇到的。这就为什么我跟很多人说我非常骄傲我出来竞选，因为只有通过我竞选，我才意识到我们社区需要什么，就是我们社区跟大社区之间多么缺乏交流，因为他们很多理念都没有在我们整个政策层面上得到很好的体现。
齐丽丽在美国生活近30年，在中国文化底蕴与美国开放环境的碰撞下，形成了崭新的自己。
您在美国已经奋斗了将近30年的时间，那能不能和我们回顾一下，评量一下，就是这30年来的时光？
当初我们来也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对美国文化什么社区，对于社会啊什么根本就不了解啊，只是我说，就是我经常喜欢说是歪打正着吧，总算就是还可以吧，这么多年也就生存下来了。开始的时候只是拼命的，就是为了生计而奋斗，到最后慢慢有一些安定的感觉了，才能够想一想自己想做什么，做一两件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儿，而且也是能够为社区做出一些贡献的事儿。不管干什么工作，我对于社区发展都非常感兴趣。我认为个人成功到了某一定程度的话，就要转换成社区成功和民族的成功，不然的话个人的成功到了一定，特别是作为少数民族的话，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上不去了。我们不应该让下一代走我们必须走过的弯路，他们应该有更好的生存环境，这就靠我们从政才能为他们打造这样的环境。
您对于和您当年相似来到美国才华洋溢又力争上游的年轻华人，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现在我发现国内来的很多人不是学科技就是学金融啊、商业啊什么的，这当然非常好，但是都太实际了一点。在我眼里看来，他们应该学一些，不仅仅是学一些非常实际的那些学科，比如说MBA 啊这种东西，而且或者房地产开发啊什么这种，也应该学一些人文方面的东西，学一些对美国文化、对于历史这方面有一些更深一层的理解。这样的话呢，他们才能够更好的在美国生存，因为在这里生存的很多的这个个人的强势吧，个人的能力不仅仅是书本上的能力，不仅仅是语言上的能力，而且是应该是整个做人方面的这个一种境界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只是工作好，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说 你不能跟别人相处，或者是对别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理解，因为你对美国文化没有很深的理解的话，你就很难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很难就是走到一定的程度在事业上，这就为什么我们华人，我觉得就是被别人认为是技术上很拔尖，但是呢，不是领导层面的料，哪怕是第二代华人，有的时候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跟他们选择学习的重点很有关系，希望我们华人的家长能够放开眼界，让他们子女学一些也许目前看来没有就是马上也能有工作机会的这种专业，没有关系，因为年轻人他一辈子可以选择很多不同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个人一生搞一个职业，而且是我们现在21世纪很多人一生搞好几个职业都可以，对吧？放开一点没有关系。
美国知识产权盗窃问题委员会周四公布了一系列的建议，希望川普政府就中国在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和强迫进行技术转让的问题上采取行动，包括扩大行政机构的权力，以及与日本、欧盟、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加强合作，分享数据与经验。
传统不属于美国，第一次建民美国国会。毕业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资开司，那么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对话。
他也否认调查和美国政府相关，
他说出的那么
强烈的观点。
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新上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25日，星期二，朝鲜收看这场访
谈。首先，将我们从美国首相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每年的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国际妇女节起源于上世纪初美国和欧洲为女工争取权利的运动。联合国在1975年将每年的3月8日正式确定为国际妇女节。国际妇女节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是法定的假日，因此呢，官方和民间每年都有各种庆祝活动。妇女节在美国不是法定的假日，通常没有正式和大张旗鼓的庆祝活动，但是近年来国际妇女节在美国格外引人关注。那么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是否说明美国妇女权益问题面临新的挑战？今天我们邀请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的研究员、资深记者李佳佳女士来参加今天的节目，欢迎佳佳。
你好，林森。
刚才说了这国际妇女节啊，在中国是法定假日，那么在中国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说法叫妇女能顶半边天。我知道你在中国有过职业经历，那么谈谈你对中国妇女权益发展的看法，那么中国的妇女是否获得了所说的彻底的解放？
可能就是因为你说到的毛时代的这句"女性能顶半边天"的著名的说法，
在全世界包括西方，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女性是不是拥有更高的地位，中国的性别平等状况已经很好了。但是我不这样认为。我们知道最近一年在美国发生了这个风起云涌的反性骚扰的 Me Too 运动，但是这个运动其实在中国的推进是非常艰难的。在2015年的今天，就是妇女节的当天，我们知道有5个年轻的女孩子在北京的公交车上希望派发反性骚扰的传单，之后他们是被拘留了。然后去年的6月份，在微博上有一些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披露有一位教授性侵一位女孩子，但是很快这些帖子就被删除了，他们的账号也被消耗了。一直到今年的1月份，这个北航的陈小武性侵学生、性骚扰很多女生的事情才终于爆出来，这个运动才在中国很艰难地取得了一点进展。我的一位同行和朋友也是一个女记者，她叫黄雪琴。这个进展的是，我觉得是得益于她的一直的坚持。她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在线的调查，想关心女新闻工作者在职场工作场合中受到性骚扰的情况。那根据她的这个调查显示，在中国有83.7%的女记者曾经遭受过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工作场合的性骚扰。更让人就是感到有一些触目惊心的是，其中60%的人是从来没有说过的，就是他们选择了哑忍。那么在这60%的沉默者之中呢，又有60%是把这个原因归结为觉得说出来也没有用，而且还会影响自己的个人生活和社会关系。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文化，就叫做指责受害者。比如说当时他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寻求帮助，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有人说，我好奇什么样的女人会招来性骚扰。我们看到这种逻辑就是，为什么不侵害别人，专门侵害你，那一定是你的错。这是城市的情况，在农村可能更严重。我们都知道几年前有这个海南校长带小学生开房的事情，然后去年有广西的女教师因为举报自己的学生、自己的小学生受到了性侵而遭到报复这样的事情。所以可以想见，这种留守儿童，尤其是女童，由于缺乏关爱受到的侵害的情况会更加触目惊心。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多见的情况，就是家暴。根据2013年联合国的一份调查显示，其中超过1/2的受访男性都承认曾经对自己的伴侣，比如妻子或女朋友使用过暴力，而且很多人觉得打老婆不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除此之外，当然还有系统性的，比如职场啊，还有学术机构，这个高校里面对于女性的系统性的歧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性别平等并不是很乐观。
大家我们再来说说美国这个方面。这个刚才说了，国际妇女节虽然是它的源头是在美国，但是在美国呢，因为不是法定的假日，因此呢，在美国通常是不会大张旗鼓的来庆祝的。那但是今年啊，似乎不同。那么你的观察是什么？有人说这和川普总统当选有关系，你怎么看？
我觉得跟 Donald Trump 的崛起毫无疑问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其实美国的女权运动它的历史是非常长，到现在已经超过100年的历史了。大概经历了3次最重要的过程。第一次就是19世纪的40年代，一直到20世纪的20年代。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女性是没有平等的投票权的，不可以参与政治，还有很多年轻的女孩子根本不能接受教育。那么，在第一次女权运动之后，到1920年，美国宪法的第19修正案才终于赋予了女性平等的投票权，大家才可以行使这种政治权利。那第二次是从20世纪的60年代到80年代，就是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第三次就是从20世纪的90年代一直到现在，其实是在持续的进行之中。那过去的1-2年，我们看到这个有人说 Donald Trump 是一个对女性非常不尊重，经常会发表一些歧视女性或者是不尊重女性这样的言论的这样的一位总统。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好莱坞的 Harvey Weinstein 的这个性骚扰的丑闻爆发之后，那么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有这种意识，要求性别平权。所以这实际上我觉得暴露了，即使在美国女权运动已经发展了这么长的历史，但是大家依然意识到性别平权任重而道远。
简单的说一下，你认为现在美国妇女权益问题啊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在美国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就是大家发现问题和意识到问题。 其实美国的制度是在哪儿的，就是如果我们意识到问题的话，我觉得很快就会有制度去跟上去保障。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中国刚刚发生的这个高校性骚扰，就教授性骚扰自己带的学生这样的问题，在美国以前也发生过，之后制度很快就跟上了。比如说上个学期我在 MIT 学习，这个感受就非常强烈。所有的员工，哪怕你是校长，你是院长，你是资深的教授，或你哪怕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你要到 MIT 入职，第一课就是一个20分钟的在线的关于性骚扰的教学片，你必须要完成学习，通过考试才可以拿到 MIT 的 ID。然后在 MIT 的所有的教学楼、实验室、宿舍，这个女生宿舍，就女性洗手间的每一个隔间背后，都有一个小小的海报，告诉你，假如你遭受到了性骚扰，或者你怀疑你可能遇到了性骚扰，你怎么样寻求帮助？有一个24小时的热线电话，你可以向人倾诉，你可以寻求帮助，而且你的隐私会得到非常好的保护。哪怕是这种两情相悦的爱情关系，比如说教授和学生谈恋爱，或者是这个 TA 或者 RA 和自己的学生发生了这个感情纠葛，这个也有非常详细的行为准则。哪些情况是可以被允许的，哪些情况是严禁禁止的。比如说在最近这个发生了越来越多关于性骚扰的反弹之后， MIT 就修订了这个行为准则，现在最严格的规定是说，本科生无论任何情况，哪怕是两情相悦，也绝对不可以发生任何感情纠葛。所以我觉得发现问题是美国的这个环境中最大的难题。那么一旦发现了，被报道出来了，被大家关注到了，那么制度很快就会跟上，那么这是它的优势所在。
佳佳，你是我的同行，在中国和在美国都从事过这个新闻工作，不知道是不是方便分享一下你感受到自己，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感受到自己的权益被侵害的经历，或者是认为自己的权益得到了保护和尊重的这样的经历。
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个人，还有我的很多朋友和同行，就是女记者，大家面临的其实是一种普遍的情况。比如说会有一些系统性的歧视，像很多中国的媒体单位，尤其是电视台或者需要出镜的这样的单位，就会明确的说，我们要男生，我们更喜欢男生，不要女生。然后他可能会给你一些理由，比如说觉得女生出差不方便啊，比如说觉得男生更能吃苦啊，比如说摄像通常是男性，所以出差的时候省钱啊，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你明确的说我愿意选择一种性别超过另一种性别，这其实就是一种歧视，但是他们不觉得这有任何问题。还有不同程度的性骚扰，比如说在工作场合或者饭局上面，或者一些微信群等等社交媒体上，你会经常看到有人发黄段子，有人在你面前发这个色情视频和图片，他们不觉得有问题。如果你说我不喜欢这个，你可能还会被指责为是白莲花呀、drama queen 呢之类的这样子的情况。我这些是指我在中国过去10年做记者遇到的情况哈。还有可能会有一些婚恋方面的刻板印象，比如说如果你专注于工作，长时间不结婚，有人会说你是剩女，有人会说你嫁不出去，等等等等。那在工作场合和学术，这样就更多了。我们知道最近公共话语有一些，比如浙大的冯刚教授会说女性根本就不适合学术，然后女性都是混学历，根本不想好好学习等等。
佳佳，我们还有差不多不到1分钟的时间，最后我想让你谈谈，因为刚才你谈到就是作为一个女性的新闻工作者的时候，在这个比如说出任务的时候受到的一些歧视，但是根据我的观察，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好像这个女性的在一线的记者女性年轻的女性实际上很多，在我身边，在你身边，恐怕在你看来，这到底是一个正面的现象还是一个负面的现象？
我觉得性别比例不是一个问题，可能更多的女性会对于新闻感兴趣，好奇心更强，沟通能力更强，这不是问题。但是年轻的女性非常多，确实是一个问题。在中国它变成了一个吃青春饭的行业，就是一茬一茬的换，比如说现在跑两会，我过去那几年就是总是最年轻的20出头的人在跑两会。但在美国这边有很多白发苍苍的同事，到了50岁他们依然对我不有听起你的声音很年轻，他们依然在一线工作，他们会有强烈的职业自尊和成就感。但在中国，如果过了35岁你还在一线采访，自己都会觉得不好意思，就别人都往上爬了，都当领导，都发大财了，为什么你还在一线做一个穷酸的记者，自己觉得自己似乎很失败。 但是在美国这边不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忧虑的。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谈到这里，非常感谢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的研究员李佳佳女士参加节目。
谢谢。
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公开表示，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是从战略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这体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志。与此同时，修宪过程的一些细节也逐渐地浮出了台面。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习近平如何能够颠覆外界的预期，打破许多人认为不可能打破的任期制度呢？作为个人权力无限扩大的领导人，习近平到底想在内政、在外交方面做什么呢？请您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